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早安！今天我们要进到马可福音共同追求羔羊的第23篇，也就是主对门徒的警告被捉与受审。我们参考的这个生命读经的范围是第45至46篇。那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经文呢，比较长一点，是从14章27节到15章15节。那感谢主，我们待会呢，我们就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的来进入。那在进入之前呢，弟兄姊妹，我们还是为着今天的引导班，我们有一些祷告。阿们，主耶稣，主啊，我们需要你哦。今天早晨，使我们有一个倒空的灵，让你的话能够进来。主啊，愿你的话向我们解开，向我们发出亮光。感谢你，赞美你是说话的神。阿们。好，弟兄姊妹，如果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开马可福音的第14章，我们待会从27节开始来进入。感谢主，我们上一周提到了主和门徒们在逾越节的筵席之后，主立刻就设立了主的晚餐。那当他们这个用完餐了以后，就唱了诗出来，就往橄榄山去。在这个时候呢，主就对门徒发出了一个警告。那我们先一同来看看圣经怎么说的，从27节到31节，我们一同来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半跌，因为经上记着，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对他说，即使众人都半跌，我却不然。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否认我。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绝不会否认你。众人也都这样说。好，这一个小小的一段，我们就看见主向门徒发出了一个警告，告诉门徒说，你们都要半跌，也再一次的启示主的复活，主的死与复活。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了门徒们的反应，特别是彼得的反应。彼得，在主面前，跨下了海口，自夸自己，即使众人都半跌了，彼得却说他绝不会半跌，即使要跟主同死，他也绝不会否认主。那彼得这样说，那其他的门徒也纷纷都这样说，感谢主。好，那我们再来进入下一个段落，从32节开始，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的魂极其忧伤，几乎要死，你们留在这里并要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若是可能，便将那时刻经过他而离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从我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试诱。你们的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他又去祷告说同样的话，他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该回答他什么。他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还在睡觉安歇吗？够了，时刻到了，看到人子要被交在罪人手里，起来我们走吧，看那出卖我的人进了。阿们。在这个主向门徒发出警告以后，主和门徒们来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克西马尼。那克西马尼的意思就是榨油机的意思，所以这主在这里乃是受压榨而流出油来，也就是流出圣灵来。在这一段的记载很特别，就着人的这一面，主知道他即将要面临一个可怕的前景，因着这样，他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甚至主自己说，他的魂极其忧伤，几乎要死。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们的主他的反应是去祷告，他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就稍往就离开啊，大部分的这个门徒他们就要带着他们去祷告。可是我们这边就看见了，门徒们实在是没有办法警醒啊，他们灵里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啊。这个主在祷告，他们却都睡着了。阿们。好，我们进到下一个段落啊，就当主说啊，看啊，出卖我的人进了啊。这个时候呢，出卖主的犹大就带着一群群众来，而且还带着刀棒。我们一同从43节开始读啊，我们来读到52节。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那十二个门徒中的犹大立即来到，还有群众带着刀棒，从祭司长、经学家和长老那里与他同来。那出卖耶稣的曾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和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把他拿住，牢牢靠靠的带去。”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来说：“拉比。”就热切地和他亲嘴，他们便下手拿住他。旁边站着的人中有一个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奴仆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捉我，如同捉强盗吗？我天天在殿里施教，同你们在一起，你们并没有捉拿我。但这是要应验经上的话，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有一个青年人赤身披着一块细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下细麻布赤身逃走了。”好，在这一段我们就看见了，当主这个三次祷告了以后，犹大就带着一群人来捉拿耶稣，甚至犹大还跟这群人有一个暗号，就他跟谁亲嘴，那个人就是耶稣。那这群群众就把耶稣给抓住了，捉住了。那这边特别啊，我们刚刚有读到说，有一个这个在主旁边有一个站着的有一个人，他就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奴仆啊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耳朵。那我们读其他的福音，几卷福音书，就会知道啊，这个拔刀的人啊，就是彼得，就是彼得。那因着彼得把大祭司一个奴仆的耳朵给削了，主甚至还必须行了一个神迹医治这位奴仆，把他的耳朵给恢复了。好，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了，当主被捉的时候，门徒的反应，彼得拔刀砍了大祭司的奴仆的耳朵，那其他的门徒呢却都离开他逃走了。好，我们来读下一段，下一段是第53节，好吧，第53节。我们会一直读到第72节，好吧。好，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众祭司长、长老和经学家都来在一起。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子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祭司长和全议会即尽力寻找见证，控告耶稣，为要把他治死，总是得不到，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只是那些见证各不相合。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他，说：“我们曾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我要另造一座非人手所造的。”就是这样，他们的见证也不相合。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耶稣却默不作声，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受颂赞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大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而来。”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还需要什么证人？你们听见这健忘的话了，你们看怎么样？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就有人向他吐唾沫，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伸言吧。’差役就把他拉过去，用手掌打他们。”好，接下来 彼得在下面院子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见彼得烤火，就看着他说，你也是同那拿撒勒人耶稣一起的。彼得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于是出来到了前院，鸡就叫了。那使女看见他，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属他们的。彼得又不承认。过了不久，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你却是属他们的，因为你也是加利利人。彼得遂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你们所说的这个人。立时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否认我，他想起来就哭了。感谢主，在这一段我们看到主被捉拿了以后就被带到大祭司那里，有很多人起来做假见证，但是主面对这些假见证却默不作声，直到大祭司问了主一个问题，就问他说，你是那当受颂赞者的儿子基督吗？耶稣才说，我是，甚至还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大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而来。当主被审问的同时呢，彼得也在大祭司外面的院子里，有一个使女认出了他来。彼得一再的否认自己是主，是认识主，一再的否认他认识主，甚至到最后面还发咒起誓。借着他是，而且在这个鸡叫两遍以前彼得确实就三次的否认主。这个当他听到第二遍鸡叫的时候，彼得就想起了主对他的警告，他就哭了。阿们。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到第十五章最后一个段落，从读一到十五节。祭司长立即在早晨同长老、经学家并全议会的人商议，就把耶稣捆绑解去交给比拉多。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祭司长告了他许多事。比拉多又问他说，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耶稣却仍不回答什么，以致比拉多觉得稀奇。每逢节期，总督惯常把群众所求的一个囚犯释放给他们。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和作乱的人一同囚禁，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群众上去求总督照常给他们办。比拉多回答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他原知道祭司长是因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只是祭司长挑唆群众，宁可要他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比拉多又回答他们说，那么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你们要我怎么办他？他们又喊着说，钉他十字架。比拉多对他们说，为什么？他做了什么恶事？他们却更加喊叫，钉他十字架。比拉多想要叫群众满意，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感谢主。以上就是我们这一周这个圣经的背景事实。那你就发现这个祭司长第二天审问完耶稣以后，第二天立刻就把耶稣带到这个罗马总督比拉多这里。这个比拉多也没有办法审出主到底有什么恶事，甚至每逢节期的时候，按照惯例他们要释放一个囚犯，但是因着祭司长挑唆群众，再加上这个比拉多这个总督，他并没有按照公义而行，反而是政治的考量，所以反而他们释放了这个作恶而且杀过人的巴拉巴，却要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以上是我们这个圣经的背景事实。阿们。接下来我们来看纲要的第一大点。第一大点说，主在受死前对门徒的警告。第一中点，主为着他的死预备门徒，用经上的话，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来警告门徒说他即将受击打，他们会半跌，又告诉他们他复活以后要在他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这段主警告的话弟兄姊妹则细细的来读，就会发现主说到他将要受到击打，而门徒会因着主受到击打而半跌。 不过这段警告的话呢，它其实不单单只是一个警告，其实里面呢带着关于主的死与复活的启示。也就是说，主在这个警告中啊，他再次向门徒启示他的死与复活。可是我们看到这个门徒的反应，我们就发现门徒啊，在这个时候仍不能领会这个启示，反而门徒们是在天蓝里为自己啊极力的辩驳，说自己绝对不会半跌。特别是彼得，彼得甚至在主面前跨下了海口。我们来看一看第二终点，第二终点的跨虎一，这边就提到说，彼得听见主说门徒会半跌，他彼得就对主说，即使众人都半跌，我却不然。那面对彼得这样的自信，主耶稣就立刻曝露彼得这个人。主就跟彼得说啊，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三次否你要三次否认主。那这边说这样的曝露乃是主为着他的死在预备门徒。那感谢主，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领会，这个主曝露彼得其实不是要数落彼得，不是要看扁彼得，不是要给彼得难看，主乃是为着预备彼得这个器皿。那同样的呢，今天主要在我们身上有一些的自助铺路，其实是必须的。当我们面对一些老练的圣徒当他们在爱里和我们交通说诚实话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领会，这种的铺路这种铺路的话是在预备我们，是在成全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再把这个第二终点这个跨虎二的部分，我们再把它读一遍。这边说主耶稣曝露彼得说，在今夜鸡叫两遍以前要三次否认主，这样的曝露乃是主为着他的死在预备门徒。虽然主有这样的曝露的话，但是当主曝露彼得真实的情形的时候，彼得在这个时刻他仍不认识自己，所以在跨虎三这边就说彼得却完全不认识自己，他是那样粗鲁、自信、大胆，极力的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绝不会否认你。”所以我们看见彼得依然对自己非常有把握，而且他对自己有一种错误的想象与认知。可是我们都知道，当主被捉拿到大祭司那里的时候呢，彼得先在一个使女面前第一次否认主。随后又在这个使女和众人的面前第二、第三次的否认主，甚至在第三次否认主的时候，彼得是用发咒启示的方法极力的说自己不认识耶稣这其实就是不只是否认主是彻底的否认主所以我们一同来看这个纲要的第三重点第三重点说，彼得虽自夸不会半跌，也不会否认主，但在主被捉后他却彻底否认了主。括弧一，彼得在大祭司的一个使女前否认他是同那拿撒勒人耶稣一起的，随即鸡就叫了。括弧二，不久以后彼得又在使女和众人面前两次否认主耶稣，甚至发咒启示说他不认得耶稣这个人。那读到这里我们必须要说，当彼得第三次发咒启示否认主后立时鸡就叫了第二遍。那这第二遍的鸡叫声传到彼得的耳中我相信那是很摸彼得的。因为这个第二次的鸡叫声让彼得想起了主跟他所说的话。那主的话呢曝露彼得，而彼得在这个时候他真实的光景就完全的显露出来印证了主所曝露的话这让彼得呢看见了真实的自己。因着彼得这样的失败，其实才让主有一条路能够来调整彼得，来制作彼得所以我们刚才有提到曝露乃是为着预备门徒。如果一个人生了病他要得着医治，首先呢必须这个人要承认，要发现自己生病了，也就是说我们常讲的他必须先要有病识感，他才能够进一步接受医师的嘱咐 配合一切的治疗。同样的，这样的暴露啊，的确让人不舒服，的确让彼得、无地自容。但是这样的暴露有一个积极的目的，乃是为了医治。所以啊，暴露其实会带来拯救。那我们看到主在这一段事例的一开头，就向门徒发出了一个警告。为什么主要发出这样的警告呢？其实它的原因啊，是要指明一件事，就是门徒仍然在肉体里，门徒们需要啊进一步的了结与被定。所以呢，因着也是因着门徒仍在肉体里，所以我们会看到当主当面对主被捉拿的时候，主被审问的时候，门徒才会因着主被击打而半跌。所以暴露乃是一个过程，这个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看见跟认知。但他的目标是要把我们带进主的复活里，所以我们就要进到这个第四终点，特别是我们一同来看看第四终点的括弧三。他这边提到说，当彼得自夸不会半跌，也不会否认主时，他还没有被定死，人在肉体里啊，凭天然行事。然而不久之后，他就因全然否认主而半跌。实际上，这就是彼得的定死字和定死架。他哭了，因为他被定死了。括弧四，每当主在神的经纶里启示他自己时，他总是暴露我们真实的光景。这样被暴露，就是在实行上被带进主的死。弟兄姊妹，这样被暴露，就是在实行上被带进主的死。好，接下去括弧五，主耶稣无意独自经过死与复活，而是定义要带领我们这些爱他并跟从他的人一同经过他的死并进入他的复活。读到这里啊，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一段生命读经里面的话。这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彼得虽然否认主，但他没有放弃，反倒往前进入主的复活。那彼得呢，没有因为自己真实的光景被暴露而陷入自我放弃的状况。我们如果继续读后续福音书的记载，我们就会看见，当主耶稣复活的早晨，天使像一般清早往坟墓去的妇女说，你们要去告诉主的门徒和彼得说，主在你们以先要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看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这边就特别提到门徒和彼得，这个和彼得就指明彼得被带进了主的复活里。好，弟兄姊妹，借着这段话，我们应该要得着一个帮助。暴露呢，让人不舒服，因为这是定十字架的过程。然而，我们不要停留在这个境况里，停在这个阶段里。暴露不应该让我们灰心丧志或离开教会生活。反之呢，我们要向着主敞开，接受他的医治与帮助，使他能将我们进一步带进他的复活里。那读到这我想说，以前在这个孩子出生以前我一直认为我会是一位好父亲我一定能够给予自己的孩子最好的教养与引导虽然这样的感觉我没有在别人的面前夸口，但是事后当我回想这一段的时候，我知道在当时呢，我是在自己的里面这样的夸口。后来孩子出生了以后在我才发现其实我这个人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面对孩子不同的时期的情形不同时期的需要我只能说就是我是一次一次的失败。那每一次的失败是带着懊悔，可是呢，这个懊悔也让我认识了自己真实的情形。我必须承认，没有自己想的这么的有智慧，没有自己想的这么的有耐心，没有自己想的这么在这个照着主的警戒和教导来帮助孩子。可是我必须说，这样的暴露呢，却带进了拯救。在感谢主，我们其实蛮幸福的，在北投我们有许多的成全，属灵道家的成全训练，培育属灵后代的信息，更有很多弟兄姊妹的榜样， 就在我们的前头，把这些话实质在我们的眼前。所以这些见证，这些话，其实就让我们看见了一条得医治的路。事实上，就着我而言，我也是就因着借着这些的铺路，让我宝贝这些成全，让我珍赏这些话。所以弟兄姊妹，也许你现在也有遇到很多的问题，有遇到夫妻间相处的问题，遇到儿女教养的问题，但是在这一些问题中，我们如果真蒙光照，我们就会发现正确的铺路是让我们看见真实的自己。那认识自己才是难处的因素。所以我们如果真蒙光照，我们会发现自己才是那个难处的因素。而我们不会只是看见，这一切的难处都是儿女的问题，或我们不会认为其实完全是另一半的问题。如果我们自己只看见别人的问题我们就会跟刚才所提到的彼得一样，自夸的说即使别人都失败我也不会有失败。真的是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能够得蒙真正的光照。感谢主。那我们接下来进到第二大点。第二大点讲到主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第一重点说，主耶稣警告门徒，他将受击打以后，与他们来到克西马尼为父的旨意迫切祷告。括弧一，克西马尼一级榨油机，主在这里受压榨，流出油，就是圣灵来。因他为着即将面临可怕的前景，就站立惊惧，警醒迫切祷告。括弧二说，主耶稣俯伏在地，向阿爸父神祷告。若是可能，便叫那时刻离去，求神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他的意思，要照父神的意思。其实我们都清楚，主其实他知道为着完成救赎，他必须上十字架。但就着人性的那一面，面对这样可怕的前景，其实主也是站立惊惧的。那可是呢，为着这样的环境，主没有逃避，他反而是俯伏到父神的面前，警醒迫切的向父神祷告。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有时候我们遇到环境我们会逃跑，有时候我们遇到环境我们会假装环境不存在，忽视它。可是呢，主在这里他是俯伏到父神的面前，警醒迫切的向父神祷告。那我们刚才也读了马可福音这个的记载，我们就看见主在克西马尼祷告了三次。有一篇信息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就尼托森弟兄有一篇信息叫做三次祷告的原则，特别就是引用了我们这一段的这个经文记载。那他特别说所谓的三次的祷告它并不是数字上形式意义上的三次，不是祷告一次，祷告两次，祷告三次，满三次就停了。这里三次的意思是多次的意思，指出我们的祷告必须要祷告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需要透彻，祷告到透彻的地步。所以弟兄姊妹，有些我们常看到有些弟兄姊妹他遇到了一些环境，或者是他遇到了一些重要的抉择，事实上弟兄姊妹也知道要祷告，他们也祷告了，可是就只停留在有祷告，好像只是就过个场，而没有达到了这个透彻的地步。但是我们来看看这个纲要第一重点的括弧四，他这边就提到说主向父有透彻的祷告，所以他的寻求呢得到印证，蛮有把握。弟兄姊妹，他的寻求得到印证，蛮有把握。主就准备好被捉拿审问定罪并被致死。当所有的人事物都预备好了，他就向门徒说，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出卖我的人进了。那我想有一首诗歌弟兄姊妹都很熟，就是诗歌305首，它的第一节就提到说，父，我知道我的一生你已替我分好，所有必须发生变更我不害怕看到。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不害怕看到所有必须发生的变更，那个关键就是那个透彻的祷告，透彻与主的交通，使我们的里面真的是清楚有把握，知道在一切的环境中有主。 所以在这个纲要的括弧五，我觉得这段话弟兄姊妹可以的话待会可以跟着我一起来读。他说，苦难不能成全人，唯在苦难中看见神的作为才有价值。主耶稣因着清楚十字架是神的旨意，就刚强勇敢，坦然面对前面的试炼。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一生中啊，不可能没有环境，不可能没有苦难。可是当我们面对这些环境，这些苦难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刚强勇敢，我们能不能坦然面对，其实就在于我们是否透彻的祷告寻求。只要我们里面啊还有那么一丁点的疑问，只要我们里面还感觉惊惧，我们就应该要让自己继续留在施恩的宝座前，不要轻易的离开。我们要祷告再祷告，祷告到我们里面啊有把握，祷告我们里面得加强，叫我们能够刚强勇敢，坦然面对前面的试炼。好，这就是第一终点的内容。好，那相对于第一终点讲到主的祷告，第二终点则提到彼得、雅各、约翰祷告的态度。我们都知道主吩咐他们要精心祷告，免得入了试诱，但门徒啊，灵里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那我们在这边就可以看见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因着门徒呢，他们无法精心的祷告，所以当主照着他曾经告诉门徒的话，被捉拿，被交到祭司长和经学家的手里时啊，门徒的反应跟情形是四散而逃，那或者是像彼得一样拔刀啊，削掉了大祭司奴仆的耳朵，他们没有办法跟主一样清楚父神的旨意跟带领，在灵里笃定要发生的事情，并且刚强勇敢的接受父神的安排。就这个关键就是在于啊，这个门徒他们祷告的态度。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在祷告的事上，在寻求的事上，我们能够有一个好的学习。感谢主。那我们来读一读啊，这个第二终点的括弧一二三啊。好，括弧一，主吩咐门徒留在这里，并要警醒。然而他回来的时候，见他们都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彼得在门徒中是带头的，竟然领头睡觉。他除了睡觉以外，没有力量做别的。括弧二，主再次吩咐他们要精心祷告，免得入了试诱。你们的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但门徒们仍然睡着了，因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括弧三，主第三次来，见门徒们仍是睡着了，就对他们说：“现在你们还在睡觉安歇吗？够了，时刻到了，看哪，人子要被交在罪人手里。”感谢主。好，后面的信息我们请弟兄再有交通。
感谢主，弟兄给我们有很好的交通，盼望我们真是都能够借着这些的提醒，叫我们呢是一个预备好，好叫我们借着铺路得医治，而能够更多的被成全。我们都有这样从神来的光帮助我们，能够啊使我们这个人不合适的地方，跟神不合的地方，都能够借着这样的铺路而蒙拯救，使我们能够成为主合用的器皿。感谢主。好，接着呢，我们就要来到第三大点，奴仆救主为着完成神救赎的死被捉。好，那在这里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一段，当主耶稣很清楚的知道这是父的旨意，他也就慷慨的能够往耶路撒冷去，预备被捉拿。所以呢，这个主耶稣在逾越节的筵席上面，就跟预先告诉门徒，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出卖我了。我想在这里主就指明出来，他是因着被出卖而被抓的，被出卖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在这里啊，出卖的这个字啊，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你知道啊，我们的主耶稣啊，还不是啊一般的被捉拿，他是啊被出卖的，甚至是一个他亲近的、 跟随他的门徒，然后呢却是出卖了他。所以他在这里啊，他特别用了这么一个词，说到出卖，那甚至呢，门徒们都一个接着一个问，那到底是不是我？那在这里啊，其实主是非常的清楚知道他是要被出卖的，他也把这样的实际上的光景啊，把它显明出来，把它曝露出来。阿们。好，所以呢，在这里啊，这十二个门徒中间就有一个加略人犹大，他就去见祭司长，然后他就要把主耶稣啊交给他们，交给谁？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我们要知道他是交给祭司长，其实他们是犹太人啊，那他们就这个犹大就去，然后呢，他们听见了就很开心，希望啊能够给他，就应许给他银子，他就设法，犹大就在这里想办法，把找到机会啊，要把耶稣交给这些的祭司长。我想啊，前面呢、当我们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在节期中本来是没有打算要捉住耶稣的，但是啊，在这里却有一个人主动的要出卖主耶稣，出卖主耶稣就使他有机会啊，在这个特别的节期中就会被这些的祭司捉拿。所以呢，犹大就选定了，他就想办法找机会。那他找到什么机会呢？他就选定耶稣在客西马尼祷告的晚上，他就带着祭司长那里来的群众，用暗号就让群众将耶稣来把他捉住。阿们。我想这里在43节的地方就写得非常清楚，我想我还是把经节稍微简单再读一下。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那十二个门徒中的犹大立即来到，还有群众带着刀棒从祭司长、经学家和长老那里与他同来。那出卖耶稣的曾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和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把他拿住，牢牢靠靠的拿去。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来说拉比，就热切的和他亲嘴，他们便下手拿住他。你就知道啊，犹大在那里啊，真是找了各种的方法，找了各样的机会啊，就是要把这个耶稣出卖了，然后呢让群众可以把主耶稣抓走，送去大祭司那里。我想一面在这里有出卖的这个部分，另外一面这个时机也是神特别安排的，因为主耶稣就需要在这个逾越节的这个时候被捉拿，好能够按着神所定的时间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好，那我是觉得在这里很特别的在这里用了一个出卖的方式把主耶稣交给大祭司。阿们。好，再来呢，那到底是谁捉的呢？在第二终点就说，为弃绝神的反对者所捉拿。挂无疑，祭司长和经学家原不敢在节期中捉拿耶稣，因怕百姓生乱，使耶稣得以天天在殿里施教。但是在这里就是因着犹大的出卖，耶稣就在逾越节的晚上被捉拿，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记逾越节羊羔的预表。你就知道原本都不打算这个时候做的，就是因着犹大的出卖，就使主耶稣在逾越节的晚上被捉拿。那这个主就成了这个代罪的羊羔就好像这个约翰所说的，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因为主耶稣的这次的来就是要顶替所有在犹太教里旧约所有的祭在这里替罪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所以呢，他要需要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被捉拿，然后成了这个代罪的羊羔为世人的罪死的。好，那在这里呢，也顺道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当主耶稣被捉拿的时候 旁边47节，旁边站着的人中有一个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奴仆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捉我，如同捉强盗吗？我天天在殿里施教，同你们在一起，你们并没有捉拿我，但这是要应验经上的话。这时候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好，在这里啊，你就发现并不是都没有人起来哈，这个抵抗哈，这里有一个就是彼得哈，他就啊拿刀子出来哈，向大祭司的奴仆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阿们，在这里当然暴露出前面弟兄哈，刚刚交通的时候有说哈，你就知道他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睡着了，他们并不清楚啊，主耶稣一定要被捉拿，所以在这里啊还有无谓的抵抗。你知道这些啊，就是出于他天然的反应。彼得如果也祷告了，在祷告的事上也清楚了，也有神的说话了，他的反应就不应该是这样，他就应该哈，这个照着跟耶稣一样哈，知道要被抓，就勇敢的哈，将自己交在人的手中。而彼得应该也要在这个地方配合。那彼得呢，在这里之所以不配合，实在是因为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睡着了。那照着人天然的反应，有人来抓我，而且是啊非法的啊，这个趁乱的时候啊就来抓拿啊，这实在是人天然的反应啊，所以啊他照着他天然的反应就拔出刀来啊。所以啊感谢主，还好啊，最后主耶稣啊在路加福音那里就有记载，他还把这个耳朵捡起来，帮他把他医治的，把他粘回去。所以在这里啊，我们就看到实在是啊，我们有没有清楚在这里有神的说话，有神的旨意。若是我们懂得，我们就不会有这些天然的反应。好，刮胡三纲要里，彼得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啊，这是出现在约翰福音18章的地方啊。所以耶稣啊要彼得将刀收回原处，因为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好，主耶稣在这里的这个反应呢，就提醒彼得，我们他清楚啊，这是父所要他执行的，所要他顺从的，所以他就要喝啊。他祷告的时候已经清楚了，但是彼得是不清楚的。好，在这里主耶稣就提醒彼得，收刀入鞘吧。阿们，不是主耶稣没有能力，乃是他知道这一切是出于神的，所以呢就没有抵抗，愿意很简单的顺服。主大可要求父差遣12营多的天使，若是这样，经上所说的就没有办法应验。这是写在马太26章。我想啊，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记载，我们需要在这里有马太的部分，有约翰福音的部分，可能要路加福音的部分，那搭配起来读才会有比较完整的图画。那不过在这一大点呢，其实啊有几件事情是特别要告诉我们。第一个就是主耶稣是被出卖的，实在是在一个不正常不正不是按着人的想法所按定的时间被捉拿的，实在是在这里为着神他定义的时间需要在逾越节的这个时候被捉拿，所以就有这么一个出卖，就有这么的一个安排，好使主耶稣在神所预定的时间就被抓拿了，甚至往后就照着神所预定的时间死在十字架上。好，再来我们进到第四大点。好，奴仆救主为着完成神救赎的死受审。好，前面呢其实有很多的查验，好，查验出来发现主啊是这个没有是没有办法查出他有任何的瑕疵的啊，所以呢也就没有捉拿他。那现在呢借着这个出卖就找到机会把他捉拿起来，捉拿起来接着呢就要受审。好，那我们来看第一终点啊，第一终点为代表犹太人的犹太首领所审。好，所以第一个啊，当主被抓去的时候，他先送去哪里？ 他先送到大祭司那边。好，众祭司长、长老和经学家都来在一起。好，他们就好。那所以呢，这个就是啊，一般的犹太人，而祭司长、长老和经学家哈，都是犹太的首领。所以主耶稣被捉拿之后呢，首先哈是送到犹太人的首领这边来审判他。好，那很特别的，当你在读这段的经节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特别哈。祭司长和全议会尽力寻找见证，控告耶稣，为要把他治死，总是得不到。好，总是得不到，找各样的见证要控告他，但是呢，就是没有这样的见证可以让他啊的被控告成立了。甚至呢，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只是那些见证各不相合。这个假见证啊，根本就是个别捏造的，还可以捏造出来哦，还彼此不相合。你看在这里啊，实在是一个很明显的暴露哈，暴露说啊，在这样的事上，他们彼此所说的互相抵触啊。所以实在是看到这是一件大的冤狱啊，大的冤狱，阿们。那但是呢，主耶稣在这些说的啊，说这些话的时候啊，这个主耶稣啊，大祭司就起来，六十节，大祭司就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好，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耶稣却默不作声，一句也不回答。哈。所以呢，对于这些的假见证啊，哈，这些的事情，主耶稣的回应是都不回答。阿们啊，我们看一下哈，纲要的刮胡二，祭司长和议会尽力寻找见证控告耶稣，为要把他治死，总是得不到，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只是那些见证各不相合。这就应验了主耶稣就是那无瑕疵无残疾之逾越节的羊羔。阿们，感谢主。好，所以呢，主耶稣啊，在这里对这个部分都没有回答。但是接下来啊，在61节的后半，大祭司问一件事情，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受颂赞者的儿子基督不是？”问他是不是，你是那个神的儿子基督是不是？耶稣说：“我是。”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大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而来。好，主耶稣针对这个问题哦，他就回答了：“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主耶稣说：“我是。”跟前面完全不一样，前面是不答，在这里啊，主是非常肯定、非常确定的就回答了。而且还告诉他们人子要坐在那大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而来。大祭司的反应是什么？63节，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还需要什么证人？你们听见这健忘的话，你们看怎么样？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所以你就知道，他在这里主耶稣的反应就是站在人子的地位上。这个所以刮胡三这里讲哈，奴仆救主虽然不愿回答那些批评者对他行为不实的指控，但当大祭司问到他说：“你是那当受颂赞者的儿子基督不是？”对于他的神圣身位、他的神性，耶稣却不缄默，反而有力确定地回答他们，说明他是人子，要坐在大能者的右边驾云而来，以确认他神性里的人性。好，所以问到这个，其实就是犹太宗教很在意的这个部分，讲到他是人子的部分，主就啊起来亲自的回应他们，非常肯定的回答他。但是也就这样的话就得罪了他们，因为啊认定他们在宗教教就认定他是他亵渎神，就要定他死罪。阿们。所以啊，这个啊，就在犹太教的里面受审，阿们。所以接下来啊，你们看，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就有人向他吐唾沫，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伸言吧，猜猜看我是谁？”差役就把他拉出去，拉过去，用手掌打他。你就知道，在这里犹太人啊，在这里就藐视啊，觉得啊，这个人随便乱说话，竟然说自己是神的儿子。所以呢，就啊这样子的 欺负他，然后呢藐视并且拒绝。好，这个是啊犹太人的部分，犹太人的部分。接着呢，当然就有一段刚刚讲的彼得三次否认主的部分。好，接着呢连夜祭司在十五章一开头就讲，祭司长立即在早晨同长老经学家并全议会的人商议，就把耶稣捆绑 解去交给比拉多。比拉多是谁呢？比拉多啊是罗马的总督，所以呢你看连夜在犹太人的首领这边审判，然后定他这个是亵渎神的，然后呢就把他抓住了，然后送去给罗马的总督比拉多。那这个就代表是外邦人的罗马总督，罗马总督。阿们。好，那我们先看一下纲要的刮胡衣。主在逾越节深夜被捉拿，被押到大祭司的院里受审。一到早晨，他被解去交给比拉多受罗马总督的审判，使他因此被判死罪，于早上九时就被钉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其实在这里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就讲到主耶稣的这个审判捉拿审判，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就完成了，这都在神的调度和安排之下，让这件事情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就完成了，这实在是一件太稀奇了，这实在是为了要应验神在圣经里面所预言的。阿们。好，接下来呢耶稣不仅在犹太首领的审判下缄默无声，也在罗马总督的审判下不回答任何不实的指控，以致比拉多觉得稀奇。好，所以呢比拉多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这个部分主耶稣有回答，你说的是。好，祭司长共告了他许多事，比拉多又问他说，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耶稣却仍不回答什么，以致比拉多觉得稀奇。所以主耶稣 只回答比拉多一件事情，是犹太人的王吗？所以在外邦人在这里其实他们在意的就是到底谁是王，谁是这个头。对于其他的事情主耶稣在这里一概没有回答，因为主其实真是犹太人的王。阿们。比拉多所以但是比拉多在这里问了很多的事情，却没有办法找出主耶稣身上有什么罪。这记载在约翰福音18章38节。比拉多后来就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该定罪的。比拉多因为查不出他做了什么恶事，他知道祭司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押解来这边的。好，那当比拉多来查验主耶稣的时候，他并不在意他是不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是外邦人嘛，跟犹太人在意的不一样，所以他问他是不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在这里在意的是，这是不是在这边要准备叛乱的作乱的，因为现在犹太人是被罗马这边这个统治的，罗马总督是最大，他比较在意的是他到底是不是犹太人中间当头的，是不是要起来叛乱的，所以他问他，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主就向比拉多承认他是犹太人的王。好，那为什么要承认这件事呢？因为在这里主要以两个身份钉在十字架上，第一个是他是神的儿子，第二个是他是犹太人的王，他要用这双重的身份来钉在十字架上。阿们。那这个钉就其实这件事情是世上最大的冤狱。他是不是神的儿子？他的确是神的儿子。至终他要不要成为犹太人的王？至终这位基督也是要成为犹太人的王。所以呢在这里你就发现这个主的这两个承认导致他被钉死，也导致这 在这里看到这个世界对耶稣的审判是完全不合法不合理，完全是一个错误的审判。阿们。好，在这里接下来呢，在六节就讲，每逢节期，总督惯常把群众所求的一个囚犯释放给他们，有一个名叫巴拉巴和作乱的人一起囚禁，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但是群众上去就要求总督照常给他们办。比拉多回答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但是祭司长就挑唆群众，宁可要他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比拉多又回答他们说，那么你们所称为犹大人的王，你们要我怎么办他呢？他们又喊着说，定他十字架。比拉多对他们说，为什么？他做了什么恶事？他们却更加喊叫，定他十字架。比拉多想要叫群众满意，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的交给人定十字架。阿们。照道理讲，这个实在是不应该被定死的。照道理讲，该被定死的是这个巴拉巴，可是在这里呢，却有一个教唆就叫这个案子很快的被审理完了，而且也有很快执行了。好，所以在刮胡五纲要刮胡这边就说，适逢节期，依惯例总督可释放一个囚犯，但比拉多想要叫群众满意，就释放另一名作乱杀人的囚犯巴拉巴，反将无罪的耶稣交给人定十字架。这宇宙间最大的冤狱，将人类政治的黑暗和不公正暴露无遗。这应验了以赛亚关于奴仆救主受苦的预言。这里以赛亚书有几处两处的经节，我读给大家听。以赛亚53:5，那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创，为我们的罪孽所伤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是5。8呢，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那世代的人，谁想他是因我百姓的过犯受他们所当受的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呢？这是8。所以这个你看，整个审判的过程中都找不到主耶稣身上有什么罪有什么问题，但是呢还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照道理讲，这些做头的按照法律的要求规定，他是不能够钉主耶稣十字架，因为根本没有一个成立的罪案，但是在这里他们还是做了这件事，所以这是最大的冤狱，在人类政治的黑暗和不公正下就被钉死了。但是感谢主，这是因为神早就预言了这个主耶稣的定时是要把我们的罪恶除去，是因百姓的过犯，因他们所当受的鞭打，所以呢这个主耶稣就被剪除了。所以啊，若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冤狱啊，主耶稣就没有办法为我们定死，我们的罪啊也就没有办法得着洗清，没有办法以这个无罪的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而死在十字架上。阿们，感谢主。所以啊，感谢主也是因着这样的不公义不公正，今天我们可以得着这样的救恩。好，856，在这不公不义的世界，不值得我们对他存有任何的盼望。主吩咐我们要在这世上做盐做光，积极向世人传扬福音。好，我想啊，我们都很希望这个世界是公正的，是公义的，但事实上啊，你就知道，当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越过越久，你就会发现人都还是为着自己的利益不管别人的牺牲，不管这件事情是不是公义，对我有益的我要这样子做我就这样子做，我要这样子说我就这样子说，好像啊我就是公义。但是啊，在这里就发现这个当你好像你伸张了什么，就有其他的人受损害受损失。我就觉得主啊，我们真的是需要在这个世上需要积极传扬福音。唯有啊这个神的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临到这个世人才有真正能够过一个有指望的生活。阿们。好，那这一篇呢，其实就着各面来讲， 我们真是啊需要感谢主哈、哦。这个好像在那边啊一团混乱的情形里面，哈、哦，但是啊却叫我们蒙拯救啊，却叫我们得益处。所以我们真的是啊要为着这个过程中来感谢主。好，最后我们来到结语啊。第一点，每一个环境的临到对各种人都是一种曝露，在这环境中我们若操练连于主，连于神的旨意，就能得着真实的益处。好，我想我们每一天过生活，我们都会经历许多的环境、可能是家庭的，可能是养育儿女的，可能是工作上的、可能是教会的配搭侍奉的，阿们可能常常暴露出啊，我们许多不能、不合适的光景。但是啊，我们要宝贝这一切啊，盼望我们都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反应。暴露是为着我们的医治，这个医治啊，就叫我们能够得益处，叫我们真的是啊有一个好的反应、正确的反应。主啊，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要我得着什么？你要我学会什么功课？虽然好像在这件事上我是失败的，就像彼得就消了，就像彼得就三次否认主了，但是主啊，求你叫我真是在这样的事上得益处。或许神就是借着这个暴露我们是软弱的，好叫我们将来啊能够更多的依靠神，能够 不敢依靠自己，不用自己的天然 来反应，那 这对我们就会变成是益处。第二个，所有有心事奉神的人都必须看见，天然的人都要倒下去，只有在复活中被建立起来的才能为主所用。我想在这里特别就讲到这个彼得，你看彼得三次否认主，彼得拿刀起来削了这个、仆人的耳朵，你看他所有的反应都是天然的、那你说这个天然的反应、到最后、就发现哇，对他来讲是一个厉害的暴露。有时候我们在一些的服事里面，我们也想，哎，我们可以做这个，我们可以做那个。但是如果做这个做那个的时候，我们被暴露了，暴露出是我们的天然，我们也真的是需要蒙光照。主啊，就真是在这样的事上施恩帮助我们，叫我们蒙光照，好叫我们啊天然的人都难倒下去，不敢依靠我们天然的人。当我在跟弟兄们配搭交通的时候，我总要注意我里面我所说出来的是不是出于神的，还是我天然的意见、天然的想法、愿意、操练在配搭服事的事上跟弟兄们有交通、然后呢不坚持、能够呢在身体里面有合适的配搭。相信唯有这样子啊，我们真是啊经过死在复活里面才能够被建立。我相信呢、有经验的人都可以告诉我们，有时候有一些的配搭，有一些的决定并不如我们的意，跟我们交通的，跟我们所想象的，跟我们天然的能力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啊，我们若学会在这样的事上，神既然借着弟兄们的交通决意了，我就愿意操练把我所有的放下，而在复活里面跟弟兄们还是仍然积极的配搭。阿们。好，第三大点，第三点，操练时时在灵里祷告，并尽力坚持在这世上警醒，且为众圣徒祈求。阿们。我想这里啊主要讲的就是克西马尼的那个祷告，就是三次祷告的原则。我们真是啊许多的事情，当我们摆到主面前去祷告的时候，我们真是需要有主的说话，祷告到清楚了，祷告到神答应了、祷告我们里面啊实在是觉得平安稳妥了。我们不是啊随随便便的、好像有祷告有交代事就这样成了、就完成了，不，盼望我们在许多的事上我们的祷告需要坚持，特别是为着我们的家人、为着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我们需要真的是坚定持续的祷告，好叫神在他们身上动工，直到他们真是也起来爱主侍奉主，福音也能够传到他们的身上，那这才叫这个祷叫做警醒祷告， 阿们，也借着这样的警醒祷告，我们常常才能够抓住啊那个可以与圣灵配合的时间啊，相信啊这样子啊，就更多的人可以和我们加在一起，让我们在这边啊一同建造他的身体。阿们，感谢主。末了我们也连祷告，主啊，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承受了这些我们所不能受的，你因着这个哦最大的冤狱。哦、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哦、流出你的血来做了我们的拯救，使我们这些犯罪的人今天能够借着你的宝血就得蒙洗净、哦、主啊，何等的感谢你，也求你真是也帮助我们一同经历这个死而复活的过程，叫我们的祷告是清楚的，是清明的，是知道你所要做的，而能够起来与你配合哦，不叫我们用我们天然的反应哦，叫我们天然的能力都要死去哦，叫我们能够在复活里面和弟兄姊妹们一同配搭，同过教会生活，一同传福音、哦、一同牧养人，把更多的人带回神的家中。主啊，求你真是把这样的能力，这样的看见也赐给我们、哦、叫你在这里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见证。阿们，感谢主。